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充分说明了粮食与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近一两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上，特别是微信朋友圈里，广泛流传着关于食品安全与健康疾病的形形色色的传言和所谓的深度好文。有些为了吸引眼球，还打出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旗号。比如不久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曾经流传一种说法，说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是美国企图毁灭中国的阴谋。它所采用的鸡翅食材选自六翅八腿的转基因寄生鸡。一些网上论坛甚至直接点名道姓地将矛头指向一些大型的国际农业公司，称外国种子巨头目标直指中国的主粮，而转基因技术是其核武器。有人认为转基因产品完全违背自然规律，是实验室和工厂生产出的一种让商家牟利的食品，人吃了短期内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长期以往会使人体细胞发生变异，从而危害人类生育及子孙的健康。那么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是否会危及中国的粮食和食品安全？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我们邀请两位有关领域的专家与中国观众一起讨论这些话题。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樊胜根博士，另外跨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的亚洲企业事务部的总监高勇博士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欢迎两位专家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我第一个问题先问北京的高勇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实际上这个中文的这个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啊，是从这个英文的这个 food safety 和 food security 翻译来的。因为这个翻译的时候把这个 safety 啊和 security 中文都翻成安全，所以造成一些就是说一些迷惑，这个到底这个 food security 和 food safety 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那么经过请教专家啊，就是说现在我们通常把这个 food safety 翻成是食品安全，而 food security 翻成是粮食安全，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高勇博士。
主持人好，范先生好。这两个概念确实是有一点容易混淆，英文里头用了一个共同的词，中文里头呢也用了一个共同的词。简单的说，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呢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质的问题。通俗地说，粮食安全指的是有没有粮食，粮食够不够，量够不够，运输能不能够运到需要粮食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消费者能不能够买得起这些粮食，这是呢food security 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啊。所以中华民族很早就有说法，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个国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那这是粮食安全问题。那食品安全呢？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食品干不干净、健不健康，吃了以后会不会生病、会不会中毒。那所以呢，这两个观念我就这样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谢谢高勇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演播室的樊胜根博士。樊博士，就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这个转基因这个问题。但转基因技术啊，转基因产品这个在中国呢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刚才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我也提到这个问题，中国有很多的网上一些传言，说转基因技术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甚至是说是美国要毁灭中国的一个阴谋。 您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转基因技术的？
首先我再回到这个刚才你讲的那个定义啊，这个 food safety 跟 food security， 那我有一个建议，就将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 food security 给它翻成这个食物保障，一种保障，就 security 一种保障。Safety 呢，它主要是从安全卫生的角度考虑的。所以说我觉得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学者专家，能不能就是改变这个 food security 的翻译，
这样可能更清楚。
哎，是一种保障，对吧？就是一种食物的保障，不仅是粮食，因为粮食我们往往都是讲是水稻薏米，但现在我们吃的这种粮食很少，对不对？蔬菜水果肉食奶类，这也应该在这个food里面，这个定义里面。那关于这个转基因的问题，这个呢是争论很多，这个不仅仅是在中国，不仅仅在美国，全世界都在争论。那我有几个想法。第一，我们必须要以科学为依据，科学，science based， 科学为依据。它究竟有没有风险，它究竟有没有这个环境或者健康的这种影响，我觉得科学为证据非常的重要。那据我们的研究呢看呢，就最起码现在还没有科学的依据说这个转基因的产品是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对环境会造成影响的。相反呢，它会给我们未来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当然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我觉得转基因啊是工具里面，工具箱里面的其中一种。
那就是说现在没有证据来证明它有任何的危害，对健康没有任何的危害。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在，比如说在超市啊，在美国的超市，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食品上头标签上会专门注明说这不是转基因产品，粮食制作的，为什么要写上这个？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要给大众交代一下这个转基因产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它的这个效益、正面的影响、存在的风险，或者是潜在的风险，不一定就是马上就有潜在的风险。然后我们有什么政策措施、办法来防范这些风险？然后呢，让这些大众知道它是不是知情权是要有的。当然，我们要考虑成本。但如果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加上标签，不仅是转基因不转基因，这环保不环保，那你这个吃的这个食品里面这个标签就多的非常多，这个成本也就会很大，最终呢还是消费者给他受到损害。
接下来问题我想请北京的高勇博士来谈一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有一些人啊也是批评说，现在这个转基因技术啊实际上是针对着中国的这个主粮生产的，针对着中国的这个农业生产的，甚至有些人就是说，现在一些外国大的这样的国际农业公司，比如说您所任职的这个孟山都，也是经常被别人来批评的，批评的比较多的，说就是说把转基因技术啊当作是一种他们现在叫做农业领域的核武器。您是怎么看这些批评的？转基因技术您是怎么看的？
转基因技术这是一项农业技术，这不过是一项技术而已。农耕，人类的农耕史已经有2万多年，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农业技术，是吧？在农业技术方面，育种、植物保护、灌溉、机械化，这些都是技术。所以转基因技术呢，也就是像其他技术一样，是一种技术而已，不能够夸大它的作用。中国人口很多，近14亿人口，可耕地非常少，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粮食保障了，要靠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增加国内的生产力，尽量多生产；第二呢，就是要靠进口来补给中国的不足。要增加生产力靠什么呢？就要靠科学技术，要靠各种各样的农业技术，就是上面我提到的，包括转基因技术。没有哪一种技术是万能的，转基因技术它不是万能的，它我们啊，就综合的采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呢增加产能，保护环境。中国你提到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实际上长期以来也投入了巨资发展转基因技术，证明呢中国政府、中国科学家认识到这项技术呢它的潜力是很大的。 但这不过是一项技术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明确。
嗯，
跨国公司在中国，就转基因技术来说，目前是不允许，根据国家的法令不允许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销售的，所以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义务。
嗯，接下来我想请樊博士来谈一谈，就是这个转基因技术啊，现在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人担心的，特别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对这个转基因技术这样的就是不了解，那么就会认为是这个转基因技术最终可能会给中国的这个粮食系统，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叫粮食安全或者粮食保障，刚才您说应该可能更好的一个说法，粮食保障会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威胁，意思就是你中国的这个粮食农业生产就被彻底的摧垮了，有这种担心吗？有这种威胁存在吗？
首先，这个转基因这个产品呢，已经在市场上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一二十年，最起码我知道有一二十年了。那这个转基因的产品呢，美国、巴西、南非其他的国家也已经进行生产、销售、消费，一二十年了。
嗯，
当然说是长期的，你刚才讲的长期的风险，一百年、两百年。这个东西这个风险太长，那很多事情就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手机，也有一种说法说过一百年两百年以前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东西那你就要均衡什么呢？潜在的风险跟今天的利益，那转基因作为一种技术来讲呢，它就是工具箱里面的一种，那么它呢就不是万能，就像刚才那个北京的那位同事讲了，但是它可以为将来面对这个气候变化的挑战，人口的增加，资源、那个、水土地的下降，它提供一个潜力。比如说像我所代表的一个国际机构叫国际农业科研集团啊，它在菲律宾有一个国际水稻研究所，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品种，水稻品种，试探水稻品种，一般呢是三个碳，它有四个碳，那它这个就通过转基因的方法使这个水稻呢增产，比过去增产30%，可以减少水的利用、能量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将来未来，这科学家说不定还可以把营养加进去。那刚才我还要有一句话，我应该再加进去，就怎么样我们保证这个营养，这 nutrition security 营养安全问题。就不仅仅是说吃的饱了，足够了，吃的好了，最关键的是吃的要有营养。那我们现在中国面临着可能营养不良的三重大战的压力，一个就是还有人吃不饱，就是能量不够，第二个好多人缺乏微量元素，你也许不知道你饥饿，缺少维生素 A、 铁、锌等等，第三个超重肥胖，这三重大山，所以这种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它可以作为这个解决这些各种各样挑战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工具之一。
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孟山多公司的高勇博士来谈一谈，就是我相信你在这个中国工作的时候，假如很多人见到你知道你也是这个农业科学家啊，研究这个农业技术的农业科学技术这方面的专家，肯定会有人问你这个转基因的这些问题，很多问题。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吃了以后对人的健康有没有危害？现在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健康。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啊，说现在网上的传言也很多，说这个东西可能短期你看不出来，长期的吃你吃多了就会怎么样，就会造成就是不能生育啊等等等等。假如有人问你这样的一些问题，有这样的担心，你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是怎么能够用一种非常简单或者浅显的语言来解释这些疑惑？高勇博士。
首先哈，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食物呢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基因，我们每一口饭每一口菜下肚都吃了成千上万的基因，所以基因本身就是我们食物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传统育种的基因组合也好，转基因技术当中所用的基因转移也好，都是自然界已经存在的基因，而且很多这些基因呢都是人类生物中的组成部分，已经被人类应用很多年了， 所以说如果说长期的话，我们人类已经上百万年吃了或者说接触了这些基因，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不是很好吗？以前有多少人，今天有70几亿人口，从来没有影响传宗接代的问题。所以呢，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没有问题。
嗯，
是至少来说，我们应该这样严格的来说，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物都是安全的。
嗯，不知道樊博士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这个科学为依据非常重要。
嗯，
还有一个是作为科学家，我觉得我们对大众的宣传方面啊做得不够。
嗯，
就怎么样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信息、这些知识、这些研究的结果向大众公布，就一个知情权，就大家要知道这些信息，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产生一些误解，产生一些被炒作，产生一些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是这个传说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作为科学家，我觉得我们宣传方面做得不够。
嗯，假如就是刚才同一个问题，就问高勇博士的问题，假如有人问你这个到底转基因有没有对健康有害，你是怎么能够用非常浅显的语言来消除这样的一个担忧？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从一个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就是有依据的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没有发现它对人体会有影响，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但从长期来讲，说200年、300年以后有没有影响？
嗯，
你问我说句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现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许对我们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健康，都会有潜在的风险。那就是我说，大家要均衡，对吧？如果说我要把这个风险减到最低，那最好就是我不要出生了，一出生我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早上不要起床，一起床就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是的，
所以说。最关键就是说，你怎么这个权衡未来的风险，可能的风险，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利益，
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在不久前，就是刚刚批准了，也就是一两个月之前，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转基因三文鱼上市，是适合可以食用了，就是现在是联邦政府批准了。但据报道呢，这是美国批准的第一种上了超市的货架和餐桌的转基因的动物食品。那么是否说明就是这么就转基因这么久了哈，这是美国才批准了第一种这样的动物食品上市，这是不是说仍然在美国还是有很大的争议，这个转基因食品的问题？
争议肯定是有，但是呢研究也需要时间。就它这个比如转基因的三文鱼，它要需要一个复杂的一个研究过程，所以研究需要时间，这个是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这样一个认识。那我觉得从长期来讲呢，最终呢，无论是这个跨国公司啊，无论是这个研究啊、科研啊、开发，我觉得最终呢是看看这个社会大众有没有从这个研究里面获益。在中国来讲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一个是消费者，消费者能不能获取，价格比较低、有营养、质量比较高、比较安全的食品，这是从消费者来讲。从生产者来讲，千家万户的小农、农民啊，能不能从这些新技术里面获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其实转基因，中国的这个棉花啊，早就用了转基因的，就当然这个不是吃的，这转基因的这个技术在中国，并不是说才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竟然已经进口转基因的产品，那中国呢我觉得也应该在这方面花很多的投入。如果说我们不投入不去研究的话，将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就会落后。
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高勇博士来谈一谈，一个是对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刚刚批准的这个转基因三文鱼的上市，就是可以上餐桌了，这一个看法。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超市里边啊，有很多比如说水果啊，比如说一下我能想到，比如说那些小西红柿啊，它长的这个大小啊都是几乎都是统一的， 大小都一样。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美国超市里边卖的西瓜，西瓜都是无籽的西瓜啊，而且呢你几乎不用挑，打开每一个都是非常甜的，这让我们想起来小时候买这个直接从这个瓜地里农民那边买来了西瓜，你还要挑，这样敲一敲听一听，说它是不是熟了，是不是甜啊等等啊，那是带籽的西瓜。那现在的这些都是无籽西瓜，而且个个都是甜，这些东西是不是转基因产品？
这小西红柿跟无籽西瓜现在都不是转基因产品，
嗯，
他们都是经过传统育种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嗯，
所以呢也是用了基因的传递组合，在科学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呢大量的选种选出来的。再一个，为什么它大小都一样，除了育种之外呢，在采收的时候可能以其形的太大太小它已经经过筛选，像苹果一棵树上接下来的肯定大小不同，到市场上它会这个分类啊，给它搞成一致啊，这是它主要的原因。
嗯，好的，我们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啊，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好，你好，可以听。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中国人现在的就是对科学的认识是不如美国人这个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因为中国人这个传统上对科学理解的就是和外面的人不一样，因为中国说实话我感觉其实中国人对教育其实不是很现代教育，就是科学教育不是很重视。我自己呢在大学也就是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因为所以我很支持这个转基因。还有我在平时也看一些这个科普方面的书，我觉得对中国这个转基因的普及做出最大贡献的，对我来说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是那个方舟子，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个进行科普方面的工作他做了很多的贡献。
嗯，好，谢谢，
就是这些。
嗯，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再接一位，有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你好。邹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能听到吗？
啊，听到，请讲，邹先生。
喂，
请讲。
刚才那个主持人问嘉宾那个问题，我想我试试答一下。我觉得转基因就是通过对不同的关键位点转录不同的 RNA， 然后从而改变基因的特性，达到抗病或者是增产，或者是提高产量啊，提高营养啊，这些目的。然后我们生活中这个其实转基因产品其实挺多的，就比如说前两年在市场上出现那个紫薯，那个中国那个嘉宾可能知道，
嗯，
然后现在那个超市咱卖的那个豆油是吧，经常商家就宣传那个有的是转基因的，有的是不是转基因的，他们那个价格能相差就是你不是转基因的可能是100多块钱，你转基因的可能就是4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是宣传，一个是也是被刻意炒作的。
嗯，好，谢
谢
山东的邹先生。我想请樊博士来稍微回应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两位观众啊，他们发表了他们对转基因的技术的一个看法。
首先呢，江苏的张先生的观点我非常的同意，就这个我们科普啊做得不够。
嗯，
我刚才也讲过，我说我们作为科学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站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关起门来做研究，
嗯，
我觉得我们要跟大众接触，跟大众宣讲，
嗯，
科普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呢，当然现在说贴的这个标签有的是转基因不是转基因，如果说科学上确实说它没有区别都是安全的话，
嗯，
你贴了这个标签以后啊，
嗯，
我觉得这个就会增加成本，它就会误导一些消费者，觉得哦，为什么这个 转基因呢就贴了标签，就说明它肯定有什么副作用，要不然它为什么贴？所以我觉得这个啊，最主要的还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种证据宣传给大家，最终让大家一个知情权，这个是最关键。
嗯，应该是对这个刚山东邹先生他提到的那个说是一种什么紫薯，这些东西也是转基因的产品吗？
这个呢，高先生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觉得我们国家有很多产品啊，优质的、有营养的，看上去也比较美观的产品，不一定全是转基因的。因为其实通过传统的办法、育种办法也可以达到那一点。然后不仅仅是育种啊，就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整个产业链里面，它都可以达到那个目的。当然，转基因可能会。就像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它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途径。
嗯，好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关于这个转基因啊，还有这个转基因产品是否危害粮食与食品安全的这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